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就着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因为同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是他的内子。但是就着我们爱的关系来说，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内子讲的生命，心腹讲的爱的关系。所以当这个交通和这个联合的过程里面，你看这里面有成长的情形。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你光找一些书，你光知道这一节怎么解释，那一节怎么解释，你根本串不起来的。因为这里面实在说来，从第一首到第二首到第三首到第四首第五首，你看见这里面有个轨迹，是个有个生长的轨迹的。这个爱会增长的，爱会成熟的。这个生命满那个地步就是爱，但是爱满那个地步就是成熟。在最成熟的境界里面是什么样的境界呢？那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非常清楚的。好，那么然后你再读第五章以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所罗门对于苏拉密的称呼呢，又回到从前去了。意思就是说，不错，他们的最亲密的时候，他们交通最甜美的时候，是在第三首诗，第三首歌。但是后来，当这个爱继续增长的时候，继续成长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就发现说，慢慢主对于苏拉密女的称呼呢，慢慢淡化了。意思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当还没有所罗门还没有成亲以前，你看见他对于苏拉密怎么称呼的，到后面又怎么称呼，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到了最后，你这住在园中的，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仍旧有一些称呼，但是呢，在整个称呼的过程里面，好像那个情感的浓度慢慢的减淡了。为什么？因为信心的生活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凭感觉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当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起头因为我们幼稚，所以神许可让我们在感觉中活着，我们感觉得很喜乐，我们感觉得很兴奋。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一直活在感觉里面，不要忘记，你慢慢慢慢你就凭眼见，你就不凭信心。稍微主把他的同在稍微离，稍微收离开收回一点点，你就受不了了。因为你一天到晚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感觉。我们如果读雅各书，那个苏拉密女就是犯这个难处。所以你看，在整个总的过程里面，爱越来越浓郁，爱越来越增长，爱越来越成熟。但是呢，那个亲密的称呼，那个亲密度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所以从此以后，那个爱的爱心是和信心结成双胞胎。如果有爱就有信，那什么叫信呢？信心就是只凭眼睛，只凭信心，完全根据主的话，完全不凭眼见，不凭感觉。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感觉中过日子，但是慢慢慢慢的，如果我们要长进的话，你看见神一定要把感觉收回的，这样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远，这样你才不能一天到晚光兴奋，你不能一天到晚光非常的 high， 偶尔 high 是可以的，明白吗？偶尔兴奋是可以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走正门才行啊。那么你说到了很紧张的时候，你跳个窗子没有关系，但你不能天天跳窗子。你知道说不错， 偶尔跳跳没有错，但是你平常能走正门还走正门吗？是不是？所以也是一样，你看见吗？主知道我们的情感常常会不平衡的，所以呢，你知道，一面主用爱来服侍我们，另一面呢，我们在恩典中长大。然后呢，你看从第一首歌到第二首歌到第三首歌到最后一首歌，你这住在园中的，现在如果有一个称许，如果你要形容这个人的话，他是住在园中的，什么意思？主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应当住在葡萄树，住在葡萄树不就住在葡萄园里吗？所以你们这住在园里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在基督里，而且我们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平常常常觉得如果能与主联合越完全的话，应该是越亲密才对，亲密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所以我们常常容易活在外面的兴奋和热闹里面，我们以为这就是属灵，不是的。什么时候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你能相信虽然乌云满布，云上的太阳还在，虽然你经过了很多的隧道，你慢慢就知道了，不是你经过多少的山洞，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山洞的经历，许多时候主也给我们阳光的经历，但是主今天所在意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路走了有多远，在这个漫长的路里面有山有谷，有山洞有阳光，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山洞里面的时候你也能经历到主的同在，好像到了一个时候你祷告也没有答应了，到了一个时候读圣经一点味道也没有，你还做不做基督徒？弟兄姊妹，这是主特别爱我们，他爱他要把我们，他为着爱我们就把那个感觉把他收走，事实上呢，是把我们带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的话，我们就觉得东一块西一块，哪一句都可以解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原来这在至圣所里面那个生活，幔内的生活是这么丰富的，幔内的生日子乃是在主面前成长的日子，是今天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地位，因信成圣是在神面前结一些果成圣的果子，但是不止如此，今天如果我们活在他面前，这条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幔内的生活是怎么用什么来形容的？是用雅各来形容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很多人外行，因为他没有这个经历嘛，没有这个经历你他怎么懂呢？那些话对他来讲简直像对牛弹琴一样没有感觉的，但如果你真的有感觉，你慢慢就会发现说，诶，这个前面第三首以前的黑夜跟第三首以后的黑夜又不一样了。那么难道黑夜还有好几种吗？如果爱主的人他可以告诉你是有好几种的。所以这个只有当我们慢慢慢慢往里去的时候，那现在慢慢我们就可以就明白整个雅各所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既然说你这住在园里的，所以就证明说等到这个苏拉米女子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今天新郎最欣赏的就是他是住在基督里的，他是住在园中的。那么你怎么形容这些园？所以你发现在雅各书里面有四座的园子，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你就知道这个园子在什么地方，有四座的园子。然后你就发现说，等到你看见苏拉米女从一个园子到另外一个园子，从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园子，所以她真的把这些园子都经历了。那我现在先把答案告诉大家，你把这四个园子加在一起啊，大概就是迦南美地，普通你说牛奶鱼蜜之地，这个太抽象了吧。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怎么经历牛奶鱼蜜之地呢？你只要住在基督里，你从一个园子到第二个园子到第三个园子到第四个园子，所以你如果仔细把这园子把它找出来，那慢慢慢的你就会找到慢慢你就找到整个历史的背景就非常的清楚了。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一座园子， 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八节以后。听啊，我良人的声音，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外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弟兄姊妹，这第一章的经历太可爱了。第一章的经历是叫我们留恋的经历。如果王带我进入内室，如果现在我看见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果我也把拿达香膏打碎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章的经历不是我们蒙恩多久，没有多久的经历。我们以为现在我们登峰造极了，我们现在能够在内室里面常常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你知道这个内室啊，在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原来在犹太人的那个房子里面呢，他们藏宝的地方就是他的内室。他们，你如果真的去看那个在伯利恒附近，他们根据考古啊，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考古还可以给我们看见他那个根基啊。当时最早这个是卧房，这个什么房，这个房，然后有一个小房间呢，是他们藏宝的地方，所有他们的宝都藏在那里。所以主说，你们要进内室，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进到你们藏宝的地方。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我请问大家，这个宝贝藏在哪里啊？圣灵住在哪里啊？圣灵当然住在你的灵里面。所以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应该到深处去，到灵里的深处。那么然后呢，你在那里，你就能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与主有交通呢？因为复活的主，今天已经荣耀的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深处，你只要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座，我们就可以和他对话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吗？王带我进入内室，内室的生活再好不过了。所以我巴不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了，但是不行。你看见吗？这个人以为他很进步了，保罗。现在你看主呼召他，现在你看所罗门呼召他，呼召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已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第一座的园子，这一座的园子主要是花园，第一座的园，那是春天来到了，因为冬天过去了。那这个花园不是你的后花园，这个花园呢，是可以穿山越岭的。就好像圣经里面的伊甸园是包括，大概包括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伊朗的南部，还要包括整个的沙特阿拉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第一道河是环绕哈菲拉的，哈菲拉就是沙特阿拉伯。所以你知道说，圣经里面讲的花园并不是我们小小的园子，不是的。这个园子现在它既然穿山越岭而来，所以它就呼召这个苏拉米女说，和我同去，起来和我同去。然后为什么要同去呢？因为他要苏拉米女能够经历第一座园子。那一座园子是什么？是春天的园子。所以在这里讲到葡萄树开花放香，还有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那请记得，这个果子是青果。因为冬天的时候啊，这个从前早期的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呢，就从那无花果枝上就掉下来了，那是老无花果。冬天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很稀奇，那就在那个掉下来那个洞上面同一个地方就长了新果，长了青果。那个青果是很小很涩，所以到时候呢，你可以充饥用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那是春天而已。你到了夏天以后，你要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如果风吹雨打你还是在上面的话，那就可以最后就可以收成了。你知道吗？主耶稣到了夏天，他找不到那个果子，就找不到那些青果。那个青果要么被鸟吃了，要么被树摇下来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有希望将来收成吗？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强人所难，好像没有收成的时候他就要收成，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经过春天的话，你就知道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说无花果树 发果子渐渐成熟，还有这里告诉我们葡萄树开花放香，所以可见呢，这是春天，还不是到了结果的时候。它不过开花，葡萄树难得开花，难得那么放香，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齐叫，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已经听见了。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了，我的美人，我的佳偶，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请记得，如果你长久活在第一章，如果你一直追求与主同在，好像盖恩夫人，好像劳伦斯一样，感谢主，这是主给你宝贝的经历，但是很可惜，你只会在那时感觉到主的同在，你只会在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现在主要让我们经历与他同在，和他一同穿上越岭。现在有艰难，但是艰难在我们底下，现在有困苦，困苦在我们的底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春天，这是迦南美地的第一座的园子。现在呢，这是所罗门苏拉密要经过的第一座园子，所以第一座园子呢是在第二章。第一座，那第二座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在第四章。第四章呢，你会发现呢，等到他们成亲了以后，我们知道他们都走到地毯那一端，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他们就一起旅行，就好像度蜜月一样。然后现在呢，他们到了哪里？就到了黑门山上。黑门呢，乃是全以色列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如果从山上再往下去或者往下看的话，你就看见就在山脚底下有一个园子。那这个园子呢，不要忘记了，它不止在这里，如果你仔细来看，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呢，是黎巴嫩山上啊，不是要留下有井吗？有泉源吗？结果呢，你就看见说，在黑门山下，那么有泉水流下来，因为很多的水是黑门山上，太阳出来以后，这个雪就融化了嘛，然后呢，慢慢就往下流。所以就在山脚底下有一个园子，所以第2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中所结了16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就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园子，不过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所以在这里你所注意所看到的主要的不是花，虽然有凤仙花没有错，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它是个果园，重点现在这个园子不是产生果子，而且产生香料。那因为它产生香料也产生果子，所以呢，苏拉米女有一个祷告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所以从第二章的园子现在进步到第四章的园子。第二章是春天，现在呢是秋天，很清楚的。好，第三个园子呢是在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中牧放群羊。不要念白字啊，普通一念蛙或者念瓜蛙，香花蛙，其实不是香花旗。好。那么这里呢，如果你仔细再读的话呢，就是第十一节，我下到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又是一座花园，春天又到了。不过跟第一座园子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过去的严冬还留下一些硬果，就是核桃园。所以在这里你不只有刚刚青嫩的刚刚长出来的石榴或者葡萄，不错，这是春天来到了， 那你现在多一些的果子，这个果子什么呢？就是去年的冬天一直留到现在的那些坚硬的果子还留着的。所以呢，我就下入我的核桃园，这是第三座园子，但是这已经到了第二年了，第二个循环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前面两个园子是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循环，还有第二个循环，春天又来到了。但是现在呢，内容丰富的多了，你不光是只是花，而且有结果，而这些结果呢，会永远长存的。我们不只要结果子，而要结果子要长存。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是冬天还留下果子，现在经过了冬天的考验，经过了冰天雪地，现在呢，在这里你能够找到的是什么？找到的是核桃园，是硬果园。所以这是第三个园子。第四个园子是在田间的，那就是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这个第四座的花园是在春间，是在乡间，在田间。而且呢，现在你看见他们两个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王宫，他们就在这个田间，他们在村庄就住宿了。所以这个的园子是田间的园子，是靠近附近好多好多的村庄的。所以呢，最后你看见吗？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现在呢，不只有旧的果子，还有刚刚结的果子。换句话说，又到了秋天了。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那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弟兄姊妹，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王把我们带到内室，我们是在那里把我们的爱献给主的。你不会想到在田里面，你工作的时候，你为主辛劳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这个园子是田间的园子。你会想到吗？当你为主工作的时候，当你被打发到远处，当你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你非常的辛苦，你是在田间住宿的，但在那里有一个园子，那个园子是第四座园子。你能够说，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四个园子有四个特点，春天秋天春天秋天，第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到了第二个春天，到了第二个春天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花园，它还把上一次留下来的果子叫做硬果园，核桃园。然后等到两年都过去，两个循环都过去的时候，现在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生命是结果子，爱是结果子的，不是说说就完了的，一点都不错。在那时能享受主的同在，当我们穿上月领的时候，我们一样享受主的同在，然后我们向到因果园去，然后与主一同到田间。主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当这福音，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了，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全世界到处有村庄，到处都有园子。今天的难处在哪里？在美国有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不传福音的，他们只能够在那时把他们的果子献给主。他们觉得我们一传福音好像跑到外面去的，他们忘记了，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福音的工厂，就在那福音的工厂的旁边，在那里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爱情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些话都不是 sentimental 的话。我们普通以为觉得讲到雅歌，讲到里面的交通都是很亲密的话，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些爱会产生果子的，这些爱不是在那一天到晚非常 sentimental 非常交情的，不是。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有的弟兄就比较交情，他比较重里面的感觉，然后他以为那个感觉就是了，不是的。今天你真正属灵不是在内室属灵，你真正属灵不是说你到了修道院去属灵，这个不是真正属灵。你就是在那里主要把你呼召出来。你记不记得马丁路德就这样子啊，马丁路德他觉得有一天这打雷了，他告诉主说我要进修道院，他进到修道院。那弟兄姊妹，他到了修道院，他以为现在我可以与主交通了，他把自己弄得瘦瘦的，也不吃也不喝，他觉得现在他最属灵，他好好的苦待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内室能够与主有交通，他也把他真拿大香膏打开，他也奉献，这完全是第一章的情形。到了有一天，稀奇不稀奇，主还得要把他从什么，从修道院里面呼召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马丁路德来讲，如果他刻骨己身，他一辈子再也不结婚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世界。但是没有想到他现在有了一个世界，叫做宗教的世界，神还得把他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为什么要结婚，因为马丁路德神要把他从那里呼召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你怎么解释他呢？就是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马丁路德顺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看见了真理的亮光。所以我再说，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为什么一个园子一个园子一个园子呢？你就给你一些背景呢，那这些背景就对于当这个那中间他们的对话我们就更明白了，然后你就知道说原来圣灵在怎么样让我们学习与主同在，明白吗？像劳伦斯一样，他虽然做厨房，他做厨房的时候很有的人要酱，也有的人就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哎，他真就能够与主操练与主同在。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功课。那这样呢，我们自然就在神的恩典中长进。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读雅各的话，你可以看得到那里面一些非常清楚清楚的背景。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